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创世纪第十五章。一般我们读圣经，当然会把神话语的内容摆在第一位。可是有时候，你如果能够稍稍等一等，先用你的心灵去体会一下，也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在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尤其是前面这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八节，你总会觉得很温馨，很安静，好像有一种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十四章从来没有的体会和亲切感，让你能够一读再读，每一次回到这段圣经呢，心里头得到特别的安慰。那我们就得问问为什么了，它和前面十四章圣经有什么不同呢？原来这一章的圣经里面，四王、五王、法老、罗德、迦南地的罪恶纷扰、饥荒、战争通通都不见了，只剩下谁呀？只剩下耶和华和亚伯兰。这不就对了吗？连神造亚当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私密的谈话都比不上这一段。以诺与神同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也没有告诉我们。耶和华和挪亚说话主要就是交代任务，连前面几次耶和华向亚伯兰的显现，那也是高山仰止，把有关于将来的承诺应许给他。亚伯兰虽然从生活的经历里面，从征战里面一步一步的体认到那一位耶和华是何等的真实，但是直到他杀败了诸王，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为他祝福，他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之后，到了第十五章啊，耶和华才来到亚伯兰的生活中，牵着他的手与他同行。你想这是一个多么美的安排。照说耶和华这一位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当亚伯兰跟随他逐渐向他靠近的时候，应该是越来越看见他的光辉荣耀，高不可及的伟大。可是偏偏在这一章里面，亚伯兰越与他接近，越知道他是一位连续我们、照顾我们、俯身来就近我们、体会我们软弱的神，对不对？在这里神对亚伯兰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不要惧怕，他第一个照顾的是亚伯兰的心情、亚伯兰的软弱、亚伯兰的惧怕。从前亚当犯了罪，听见耶和华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树后边，因为我赤身露体，因为我害怕，所以我便藏了。耶和华没有对他说不要惧怕。挪亚从建方舟到进方舟到出方舟到献祭给耶和华，希伯来书说他动了敬畏的心，可是实在从我们的体会与那个敬畏的心并行的，恐怕有一个更大的害怕的心，因为那一个毁灭全地的灾难实在是太可怕了。神悦纳了他的祭物，虽然说我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可是他也没有对挪亚说不要害怕，他只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可是这会儿他在异象中向亚伯兰显现，所照顾所连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亚伯兰心中的害怕。这个害怕可以是因为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而起的，也可能是亚伯兰知道现在自己无论在埃及的法老王，或是以兰王、示拿王，还有迦南地的诸王面前都有了大名，这全地的恶人呢，或是要回来报复，或是要向他挑衅。亚伯兰不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也不再可能像从前那样在完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之下寄居安安静静的生活。无论你害怕的原因是什么，耶和华对他说不要害怕。第二句话比第一句话更甜美，因为他底下四个字说我是你的。麦基洗德给神起了头两个名字，就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神给自己起了第三个名字，就是我是你的神，这个叫做耶和华亚伯兰的神。神是亚伯兰的，不但亚伯兰是属神的，是跟随神的， 神更把自己给了亚伯兰，他与亚伯兰结盟，他与亚伯兰一起面对亚伯兰所要面对的世界，在一切的困难与害怕中，他说我是你的盾牌。神如果是我的盾牌，那他也是我的拯救，我的帮助，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征战中的保障。因为他说他是我的，不但做亚伯兰的盾牌，还必大大的赏赐你。每一次神用这个助动词必的时候，底下所说的话一定是指着将来的事，而且是将来的大事。他曾经对亚伯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那祝福你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现在再一次对亚伯兰说，我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听到这里，他对于自己目前所处情况一切的害怕与担忧啊，肯定立刻平息了下来，因为这不是人在安慰他，这个安慰随着神的话一定有莫大的能力。神岂不也是这样对我们说吗？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神。听到这里，亚伯兰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他现在才有，而是他不断思想的问题。因为起先神对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等罗德离开他之后，又对他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并且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我们读这些话读得很习惯了，可是后裔这个词听在亚伯兰的耳中却是格外刺耳，因为他没有儿子，撒来不能生育，所以他就对主说，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首先这里对十四章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做了一点补充，亚伯兰为什么能够在家中生养出这么多精炼的壮丁，与他一同侍奉耶和华，一同征战？因为只要是生在他家中的，他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看待，甚至把整个的家业都给他们继承。到目前为止，这也就是他对神所说后裔两个字的解释，以至于当他听见神说必大大赏赐你的时候，他觉得你已经赏赐我了这么多，你还要给我什么呢？你给我的家业还有我家中的这些的后裔实在是已经够了，还有什么是比这个更大的赏赐呢？我知道许多的传道人把亚伯兰这个回答当成稍微有点尖酸的话，就是说你连儿子都不给我，你还说什么赏赐呢？你要给我更大赏赐的话，就是给我个儿子。这固然不无可能，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亚伯兰压根儿没往这方面想。因为虽然他知道儿子是神所赐的，后裔是神所给的，可是他大概没有想到撒来年纪已经不小了，神怎么能使他再生育呢？他说你没有给我儿子是一个接受的话，不见得是一个要求的话。亚伯兰讲完了，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就是你所指的大马色人，你的管家以利以谢必不成为你的后裔。我所说的后裔不是指着这些在你家里生的仆人，而是说你本身所生的，要从亚伯兰你这个人的身体你的血脉生出来的才成为你的后裔，那个就是我说要给你的大大的赏赐。这个赏赐超过我目前给你一切牛羊仆婢人口精烈的壮丁和得胜的能力，从那个后裔往下算才是我上回和你说的要承受你所看见一切地直到永远的后裔，并且从这个后裔繁衍出来的子孙要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神的话说完了，又做了一件事情，十五章五节说，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或者再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上一次神叫他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这次不是看地上了，而是看天上了。看天上的什么呢？看天上的众星，能数得过来吗？数星星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做的事情。想当年没有这么严重的空气污染，你的确可以清楚地看见银河，看见满天的繁星。现在的小孩子，除非你住在荒郊野外，不然你就没这个福气了。当年我带我女儿到美国的国家公园，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天全黑了之后披上外衣带她去看星星。那个经验对于在都市里长大的孩子实在是非常震撼，尤其他如果是一个信主的孩子，知道这是神所铺张的众星，是神摆给我们看，是神要借他们向我们说话。神领他到外边，叫他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什么是将要如此？就是我给你那个直到永远的应许，不只是他们在地上有指望，而更是在天上发光如星啊。那当然我们现在这些人有限的所谓科学脑袋马上就会问个问题了，前面说地上的尘沙，现在说天上的星，这两个数量难道相等吗？哪一个多啊？天上的星星虽然我们数不过来，但是要论多少，当然是地上的尘沙多嘛。如果这样想，那您就错了。因为耶和华在这里所说的数算众星啊，不是像我小时候夏天的夜里躺在凉椅上扇把扇子看七七牛郎织女会，顺便数数星星。神知道他星星的数目有多少。当400年以前伽利略第一次用望远镜来观察天体数算众星的时候，他发现除了我们这个太阳系的行星以外啊，我们所看见的每一个星其实都是数不清的银河部落的聚集。也就是说，天上星星的数目远远不是我们地上用肉眼所能看见那些光点的总和。所以今天的天文学家无论他信不信主，你如果问他说天上到底有多少星星，你所得到最通常的答案居然就是圣经这里的话，地上有多少尘沙，天上就有多少星星。但是当初亚伯兰没有我们的问题，当神对他说的这个应许，又领他到外面向天观看数算众星的时候，亚伯兰一句话都没有说，一个问题也没有问。创世纪15:6，亚伯兰信耶和华。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够回到当时亚伯兰的帐篷外面，体会一下这里所说亚伯兰信耶和华是怎么回事？那个信不是脑子里理智上同意耶和华这个说法，而是他的心，他从前看法上的疑惑，他从前眼界的狭窄，这一下通通都被打开了。他知道这是神要借着他所做的事情，而且神这样应许就必然做成。这个成了他心里全部的认定，也是他灵魂的方向。他现在知道以诺被提到哪里去，他也知道他的列祖归到哪里去，他更知道自己和自己的后裔在神的计划里有何等荣耀的盼望，不只是地上的，而且是天上的，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的，不是会朽坏的，而是要发光的。而自己年纪大了，妻子能不能生育这个问题，在这一切的前面就显得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神在他眼前所展开的这一个荣耀的计划完全占据了他的心，他的信不只是信，更是他灵魂最深处的震撼。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义这个字在圣经里到目前为止是第二次第三次的出现，但是从前神是用义来形容挪亚，说挪亚是个义人， 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虽然用了义这个字，却没有去解释，只说在当时的时代他是个完全人。因此照我们的猜想，挪亚之所以被称义呢，是挪亚比起其他那些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满了强暴被灭在洪水里边的人，他与众不同，他是个完全人。但是直到这里讲到亚伯兰，我们才知道原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啊，神那里有个完全不同的计分方式，是什么呢？是亚伯兰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难怪后来希伯来书里边要说，不但亚伯拉罕因着信了，挪亚也是因着信，以诺也是因着信，连亚伯都是因着信，所以才能够被神称义，与神同行，被神悦纳。你说他怎么知道的？哎，就是从这里知道的。因为虽然直到这里神才把他计分的方式，怎么样称人为义的方式向我们公开，可是并不表示前面的人神会用另外的标准来评鉴他们，因为神是从亘古到永远不变的，这也是他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的一个惯用手法。还记得吗？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话，神把他们赶逐出伊甸园，却并没有向他们明讲所发生的一切啊，到底怎么回事？直到亚当夏娃生了孩子，在第四章该隐向亚伯动怒，耶和华才把谜底揭晓，说有一个叫做罪的东西伏在你门前，他必烈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罪是神在第四章才告诉我们的，可是亚当夏娃在第三章是不是犯罪？当然是犯罪嘛。这里又来了，神称挪亚为义人，却没有告诉我们人要怎么样才能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他要我们继续读下去，读到创世纪十五章，这里亚伯兰的事件他才把谜底揭晓，原来啊是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会以此为他的义。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读罗马书，看见保罗引用这句话来阐述因信称义的道理，我心想创世纪记了这么多的事情，神讲了这么多的话，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句话藏在许多的经文里面，谁找得到啊？你又怎么知道它特别重要呢？哦，现在我才比较明白，这绝对不是保罗随手抓一句经文在那里打作文章，而真的是神在他的话语里边所安排好的。像我们刚才讲，人离开伊甸园，在神面前犯罪，走着走着，突然你看见神提出了一个义人的称呼加在挪亚身上，这难道还不够引起我们的注意吗？此刻我们又看见创世纪里面第二个被称为义人的人，就是亚伯兰，并且人怎么样被称为义也明明白白的写在这里，这意思不是很清楚吗？更何况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里有一个字啊，是从创世纪一章神创造天地直到如今从来没有出现过，哪一个字啊？信，对不对？这些线索加在一起，神要告诉我们什么？那不是清清楚楚吗？我们怎么会以为这些话不重要，或者说它的重要性不明显呢？好了，看完了天上的星星，讲完了天上的事情，耶和华回头再对亚伯兰讲地上的事，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乌尔，又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啊，有关于把这块地赐给他为业，这已经是耶和华在创世纪里边第三次和他说了。但是这一次亚伯兰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主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方为业呢？你说刚才那个天上的事，将来的事情，看不见的事情，还没谱的事情，亚伯兰信神，怎么这个看得见的事情，神对你说了这么多次的事情，你反而不信了呢？不是的，既然连那个他都信，这个他绝对不会不信，他只是向神要一点凭据。因为生孩子的事情只牵涉到我一个人和我的妻子，得这地为业的事 却牵涉到迦南地的诸王，就是已经住在这里的各族的人，还有远方要来掳掠这块地的以兰王、示拿王、埃及王。这块地不是没有人住啊，这块地好得很呢、啊、这德又是怎么个德法？难道我要再去打仗，并且像鸡大老马一样掳掠这些人，侵占这块地吗？我们或许不懂亚伯兰究竟跟神要的是什么，什么叫做我怎能知道，但是神明白亚伯兰所需要的，所问的是什么，他就直接对亚伯兰说，你为我取一指三年的母牛，一指三年的母山羊，一指三年的公绵羊，一指斑鸠，一指雏鸽。哎，这是创世纪里面头一次把献祭到底该怎么献讲给我们听。你说以前亚伯不是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还被耶和华看中了吗？但那不是耶和华告诉他的，是亚伯自己选的，而且呢好像没有烛坛啊，也没有烧火。等到挪亚出了方舟，他向耶和华献祭，他来到耶和华面前呢，圣经就不是说献供物，而是献燔祭，是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燔祭就是用火烧了的意思，照说这个很完全了，但仍然不是神指示他要怎么做，至少圣经没给我们这样的线索。那十五章这里可不一样了，神清清楚楚地对他说，你要用什么献给我，并且应该把他们怎么处置，列的清单是三岁的母牛、母山羊，一岁的公绵羊，加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那神为什么点这几样呢？有人说呢，公绵羊是亚伯兰，母牛是撒来，母山羊是夏甲，斑鸠、雏鸽一个是以实玛利，一个是以撒。这固然我们不能说它没有道理，但是这实在是我们自己猜想的。就像前面讲，神用什么来计分称人为义，是在他称挪亚为义人之后，才在亚伯兰的事上向我们揭晓谜底。这献祭的东西写在这里，又是神自己挑选的，那为什么是这些祭物？你当然可以到后面的立位记里边去找嘛。简单的说，母牛和母山羊啊，一定是为了赎罪用的。新约希伯来书九章也为我们这样解释嘛，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特别提出母牛，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神为什么选母牛啊？叫人成圣身体洁净，就是把你的罪除掉。母山羊呢，这利未记四章讲得很清楚，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这母山羊是为了误犯的，就是你不是故意去犯的，虽然不是故意，但是回头你要是知道了你所犯的罪，那时候你就需要献母山羊。公绵羊呢更不得了了，利未记第八章告诉我们，亚伦和他的儿子啊，承接这个大祭司的圣职，就一定要按手在公绵羊的头上。那当然斑鸠和雏鸽，要是民间最穷的人，你家没有牛没有羊，那你献斑鸠献雏鸽也可以。那主耶稣生下来，约瑟玛利亚带他到圣殿，就是用斑鸠或雏鸽献祭。你把这些都放在一起，就知道尽管亚伯兰不明白这张清单的意义是什么，耶和华对于他自己所指定要的祭物，这是一点都不含糊的。那有这么多的祭物，神没有叫他烛坛，亚伯兰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一半对着一半摆列，这是左右相对嘛？祭物左右相对，是谁去摆的？是谁在中间走过去？亚伯兰嘛。你这么一杀一摆一走，你身上不可能不带着祭物的血。就着献祭这件事情来讲呢，你也与祭物合一了。但是什么都预备好了， 怎么亚伯兰不烧柴不点火呢？像挪亚一样献燔祭呀？哎，因为神没有告诉他这样做。神如果告诉他这样做，他就一定做了。因为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他就在那等，等的时间长了，什么东西就来了，吃死尸的鸷鸟就来了。而且他们来的时候一定不是一只啊，往往是一群，你要赶他们还不是这么容易的，你赶了这只那只又来，赶了这头那头又来。但是圣经说呢，亚伯兰把他们赶走了，可是神仍然没有给他进一步的启示，也没有告诉他下一步该怎么办。哎，其实亚伯兰要是把这个柴啊火啊都点起来，这些鸟就不会来了。结果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因为他杀牛杀羊，把他们都弄干净摆列起来，在赶鸟在等，很累人呐。他也不是个年轻人了，于是他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就沉沉的睡着了。你说上帝也真有耐心啊，一直到这时候他才要对亚伯兰有下一步的启示，而且这个启示来的极为戏剧化。圣经说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就对他说了，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对一个一直有耶和华同在又蒙神赐福又相信神应许他要得到许多后裔的人，第一次听见这样的消息，那一定非常的震撼。为什么要在他睡了之后再向他启示？因为在亚伯兰死了以后才会发生嘛。那这个黑暗不是因为日头落了而黑暗，而是一个里边的惊人的大黑暗。黑暗到什么地步啊？约瑟死了以后，直到神把摩西兴起来，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忘记耶和华，不认识耶和华，耶和华对他们也不曾经在埃及地有任何的显现，任何的话语。本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都是属神，本来从赛特直到如今总有人在神面前是蒙悦纳的，这一下子连亚伯兰的后代也突然与神隔离了，在埃及沦为奴隶，你不再认识神，神也不向你显现，也不回答你。两约之间啊，旧约完了到新约开始有一段空白期，也可以说是黑暗期，神没有话给人讲。别忘了从约瑟死在埃及啊，直到神向摩西显现，那也有一段中空时期，神把它叫做惊人的大黑暗。那为什么要等四代，等400年，等这么久才刑罚苦待他的那国，才把他们领出来呢？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亚摩利人跟神没有关系，跟亚伯兰没有关系，他们犯罪还没有犯够，却要我的子孙到别的国里边被人苦待。你说这样的讲法，这样的安排有道理没道理？当然有道理，连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下到一个更惊人的大黑暗里面去，都是为了在神面前担当世人的罪孽。主耶稣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因为这个世界的罪还没有满盈。都讲完了，日落天黑，不料刚才说圣经是非常戏剧化的，前面忽然，这里又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经过。牲畜是亚伯兰预备的，火是神自己点的，那这整个的程序是干什么呢？18节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这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从肉块中间一经过，他与亚伯兰，亚伯兰与他之间，这个约就不能再更改了，不能再回头了，这个约就立完了。亚伯兰怎么知道自己要得这地为业啊？既然这些事情都要在他睡着了，在他死后还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的黑暗才会兑现，那就是因为神跟我立了约，我就知道了。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呢？又怎么知道神对我们所应许的一切都会成就呢？因为耶稣基督不但在十字架上身体被切开，血流出来，成为我们在耶和华面前的赎罪祭， 在十字架上忍受罪人的顶撞，而且他与我们用此立了一个约，所以我们才知道必要得那地为业。